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
很高兴来到华人福音会分享神的话，我也要代表更新传道会我们的李丁武牧师以及我们所有的同工向各位献上感谢，是你们的代祷奉献支持义工或者在很多方面都成为我们服事的帮助。我记得在1980年，我刚刚认识我的太太，还没有开始追她，我们一起上一门课，这门课是基督徒的文字工作者的课，编辑跟写作的课程。然后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一起走到公车站去等公车回家。那这个课程后来结束了，我还没有开始追她，后来有一对我们的朋友就鼓励我要开始追她。过了差不多快要30年到现在，我突然回想说，那时候我在等公车的时候，我心里在唱一首歌，当时很流行的天韵的一首歌，叫做《寻找》。春天的花朵瞬间会凋落，短暂的一生转眼就溜过。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神就在准备我，预备开始追我的太太。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心里面你的人生中间会有一些不同的诗歌。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写诗的民族，常常很多的诗歌就影响我们的人生。如果一个人要教他的孩子中国的诗，通常第一首教什么诗？什么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那我们常常我们的人生受一些诗的有形无形的影响，因为很多中国人想到我们的人生，想到我们的文化，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就在世界上常常有客旅的感觉。那圣经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人生，从祭司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圣经用律法书讲到神对人的定规，神对人的诫命律法。圣经从君王的角度，王国的角度来看人生，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历史书，历史故事的记载。圣经里面也从神对人的要求，人没有达到神的律法的标准，人犯罪，人欺压善良，人远离神敬拜偶像，所以圣经里面也有先知书的劝告。描述耶稣基督的是生平是福音书，讲到初期教会应该怎么样子建造基督的身体是使徒的书信，各样的角度。但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做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影响到许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主耶稣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从诗篇22篇里面出来的。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中间被打被关被无理的对待，他在那边唱诗歌。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中间有没有一首诗歌来成为你里面向神的祷告。我刚才提到，简短的提到中国的诗，很多中国人喜欢中国的诗，但是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诗跟圣经里面的人生之诗不太一样。中国的人生之诗里面有很多的时间，甚至是永恒的时间，有很广的空间，无限的空间，有历史，有兴衰，有各样子的人生的喜怒哀乐。但是中国的诗里面找不到神。圣经的人生之诗我们刚才都读过了，都听过了，我们大家都会背，开始就讲到耶和华，讲到神。这是圣经的人生之诗跟中国人生之诗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跟不信主的人生最基本的不同。所以诗篇23篇是所有人最喜欢的诗，它可以用在各样的环境中间， 婚礼可以使用，丧礼可以使用，人家生孩子，人家遭遇各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使用，因为我们可以在中间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到我们过去来的地方，找到我们将来的方向。所以我们来今天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我希望我们从中间看到我们人生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面，我希望我们从中间看到我们人生应该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面，我也希望我们从这篇诗里面看到我们人生要往什么地方去。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借着这一篇诗篇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诗篇中间看到你，看到你跟我，你对我们的爱，也看到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应该对你爱的回应。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诗篇二十三篇有六节，我把第一节当作我们人生的基础，第六节当作人生的目标，中间的第二节到第五节是人生的历程。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篇诗篇，我相信大家都会背，那我们就从一个图画的角度来思想这一篇诗篇。首先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这篇诗篇里面开头开宗明义就讲到耶和华，讲到神是你我人生的中心。这是一个基督徒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神是你我人生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我们看到世界上我们在追求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我们人生前面要打算要方向，有走什么样道路，朝什么方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神的人生观。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信心最重要的是信心的对象要对，然后是信心的品质要真。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人生的基础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基础。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纽约工作，那个时候我在曼哈顿当趟，有一天我下班很晚，回家的路上，那个时候当趟是白天很热闹，到了傍晚就非常的冷清，没有什么人。我在走到 World Trade Center 要去搭 Pass 回 New Jersey 的路上，后面有一个人跑过来追着我，塞给我一张单张，我当时吓了一跳，我就收了那个单张。这个单张我就看，单张上面写什么呢？单张上面写说给我们一百个人，给我们一百个人。我突然就想到，哎，这句话我很熟悉，因为有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有一句口号说给我一百个传道人，这一百个传道人除了爱神以外谁都不爱，除了怕犯罪以外什么都不怕，有这一百个人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我看到这个单张心里就非常的感动，说哇，难道二十世纪末年曼哈顿的约翰卫斯理就出现了？所以我看了这个单张，翻过来再看，给我们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愿意在三十天里面减去三十磅的体重。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找一百个爱神怕犯罪的人，比找一百个想要减去三十磅体重的人，哪一种人容易找到？这是一个尊神为大的人生，求跟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人生的对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基础回到以神为中心。这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我们读圣经要了解圣经的写作笔法，不可以说因为牧者是人，牧者是被造者，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耶和华也是被造者，这是不了解圣经的解释法。圣经用很多人世间的图画来描述神， 每一个描述有它的一个重点，有它的一个目标，代表一种的关系。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就代表我们是什么，他是牧者，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羊。牧者跟羊有什么样的关系？
主人，
牧者带领，牧者关心，牧者照顾，牧者提供羊一切的需要。圣经里面人跟神有很多的图画来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大家还能不能想到其他什么图画？神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女。每一个图画都代表一种关系，圣经强调这个关系中间神跟我们亲密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他照顾我们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人生的，我们人生的基础要以神为中心，我们人生的基础要注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这个关系就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想到他是那一位至高的神的时候，我们敬拜他；当我们想到他是牧者的时候，我们跟从他，我们接受他给我们人生的帮助。所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关系之后呢，我必不致怎么样缺乏。这边就讲到在这个关系影响之下，我们人生跟我们物质需要的次序，我们先注重跟神的关系，然后才我们物质生活中间就不自缺乏，需要就得到满足啊。这是一个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不是先注重自己物质的满足再注重跟神的关系，是先注重跟神的关系然后达到物质的满足。这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意思。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跟后，先是神的国，先是神的义，先是牧者跟羊，然后是一无所缺。我想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有一个以神为中心，以跟他的关系为优先，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基督徒不是不顾，但是是次要的，先跟神的关系，然后才是物质上的需要。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一些观念，欺骗我们人生的重要性，欺骗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追寻很多的东西，以至于就忘掉了更重要的东西。有人说，当一个人临终在病床上面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他会想到他做错的一些事情，会为做错的事情后悔。有没有人会后悔说，我这一辈子我的加班加太少了，我好后悔，我没有这个，我太对不起我的老板了，我让他的公司没有赚更多的钱，我这一辈子很大的后悔。不会的，因为这些是我们追寻的拥有，其实当时很紧急，以为很重要，但是在整个人生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重要。很多人会后悔说，啊，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亲，我对不起我的配偶，我伤害了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一些人，我怎么办啊？这是代表说我们人生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而且所有关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之下，人跟人的关系。所以耶稣说，诫命中间第一是什么？要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啊，关系有先后，爱人如己。所以跟人的关系不如跟神的关系重要，跟拥有的物质的关系不如跟人的关系或者跟神的关系最重要。而教会所存在的目的就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跟神的关系中间建立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基础，以神为中心，注重关系，然后所有其他的需要是因着跟神的关系就得到满足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人生基础。然后诗篇23篇的第2节到第5节，这4节圣经 就讲到人生的历程。我想我们可以把这每一节经文想成是一幅图画，四幅图画。那这四幅图画是不一样的图画，那我们从这四幅图画中间找到你在什么位置上面。我们看地图，你要知道你去哪里，你要知道你在哪里，你就能够使用这个地图。诗篇23篇也是一个我们人生的地图，我们从中间看到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晓得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走我们的人生。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大声一点，我耳朵很不好，我太太讲话我常常听不见。美丽的图画，青草地，溪水旁，是一幅安静的图画。这个代表说我们信主信仰的开始的时候，要先在神面前安息，要先领受从神来的恩典，神的话语，神来给我们属灵的食物，让我们在他面前安息等候，让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他的恩典引导我们的一生。这是我们一信主应该开始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很能干，很聪明，很有能力，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巴不得为主大发热心，到处建造主的工作，我们却忙了半天忘了安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先在主的面前安息。有人跟我说，在神创造的时候，安息日是第几天？第七天是安息日，是礼拜六，最后一天安息，所以应该努力工作在安息。那我回想到神的创造，我就问他说，请问人是第几天被造的？人是第六天被造，第七天就是安息日。神让人经历到一被创造，一得到生命就经历到安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信主在主里面得到属天的安息，领受他的话，与他亲近，得到生命的滋养，这样我们的信仰开始，我们才能够成长。有的人喜欢活动需要安息，有的人喜欢安息就在教会里面一睡不醒。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这世界上太辛苦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巴不得安息。很多人到一些教会里面就巴不得不要有人认识他，不要有人找他，他来这边好好的安息，就一睡不醒。所以诗篇23篇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怎么样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安息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的，但当我们信主以后，不是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安息日过后，我们要开始行走义路，我们要灵魂苏醒，为主的名，为荣耀主的名，为建造主的国度，为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开始行走。所以第二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美丽安静的图画，第二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图画呢？行动的图画，在行走的图画，是苏醒的。好，可能开始没有很快，但是呢，神要我们苏醒。那在以信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信主以后，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滋养以后，我们开始要奉主的名行走人生的道路，要发热心为主做主的工作，要成长。而这个成长的过程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不再沉睡，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原来我们人生的中心是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为我，为我，为我，或者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国家，为某一些东西，但基本这个中心是为我。但现在不是为我，是为谁？ 为主的名，为主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从凡是为我到凡是为主中间这个转变，可能可以叫做奉献，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名为中心。那这个转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的。如果我们一直安息，我们可能还是留在自我中心里面，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的需要是我最大的关切，而不是神的名。现在神要转变我们，让我们苏醒过来。我们可不可以想到一些神的名是什么？能谁可以告诉我，圣经里面记载神的名记载了哪一些？我想大家可能觉得问题太简单，所以不想回答，免得让我很不好意思。没有关系，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人要认识神，神是伟大的神，是无限的、全能的，是人用人小小的头脑不能完全认识的。但神要不要人认识他呢？神要人认识他。某一些宗教的神是非常神秘的，人不要人认识的。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要我们认识他。他怎么让我们认识他呢？他把他自己用一些世界文化中间的名字告诉我们他是谁。也就是说，神的名的意思是说，神选择在人的历史中间、人的文化中间，用人的语言文字告诉我们他是谁。但是人的文化、人的文字是很有限的，要描述这位全能无限的神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清楚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神对人的启示，告诉我们他是谁。比如说曾经讲耶稣是的名字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每一个文字都是人的文化、人的语言可以明白的，让我们从这些稍微明白神、稍微认识神一点。所以基督徒信仰要成长，不是我可以做多少事情，乃是我认识他有多少，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启示让我们认识他。而且认识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圣经说为自己的名要怎么样？引导我走义路。也就是说，我们所行走的路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系。我们认识神是谁，就影响我们选择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可以走得越亲近他。当然这个反过来也是，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会越认识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在神面前得到安息，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的滋养。但是我们要苏醒过来，奉献自己，转移我们的人生中心，不再以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而且走在他的道路上面。这是第二幅图画。第三幅图画是第四节，有人说这是诗篇二三篇的最中心一节，也是最高潮的一节。好，我想每一节都是高潮，但是这一节是怎么样的图画？第二节是美丽的图画，第三节是行动的图画，第四节是什么图画？恐怖的图画、黑暗的图画、痛苦的图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哇，这是非常可怕的图画。但是呢，一个愿意服侍神、跟随神、行走义路的人，神会带他进到死荫的幽谷。是他自己犯错走到那边去的，还是神带他去的？还是神容许他去的？神容许他去的，可应该是神容许他去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愿意成长。很多人讲到说基督徒要成长，有很多的门徒训练、神学课程，但是成长有另外一面。神容许你我学习很多东西是一种成长， 神容许你我经历各样的患难，走到死因幽谷是另外一种成长，不是我们自找的。没有人喜欢自己去找 苦吃，没有人喜欢自己走到死因幽谷去，是神许可我们在那边有更大的成长。为什么会有更大的成长呢？在诗篇二十三篇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死因幽谷中间，在苦难中间，我们跟神的关系转变。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在第四节以前讲到神用的是他，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在第四节里面讲到神用的是你，因为你与我同在。请问他与我跟你与我有什么差别？更亲近，更直接。从前的信仰是客观的，是知识的，是别人告诉我的。神是远远的那一位，他做了很多事情，我相信他。但是到第四节变成直接的祷告，直接的经历，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死因幽谷这样一个没有人喜欢的环境，也许是生病，也许是遭遇意外，也许是环境的苦难，各样的可能发生不好的事情，但中间我们跟神的关系转变了。因为苦难死因幽谷逼我们回到神面前寻求帮助，寻求出路。基督徒相信神不是一个客观理性上的相信，是一个主观经验中间可以相信的。我们生命中间有神，不是理论上有神论比较合理的这个思想讨论而已，是我能够经历到他。我在患难中间我可以求告他，我在痛苦中间我知道他看顾我。所以在死因幽谷中间信仰跟神的关系得到转变，他跟我变成你跟我。信仰从前是客观，现在变成主观。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与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好像就是这个死因幽谷的经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难处中间，如果你不寻求神，最后你寻求你自己，你里面没有办法帮助你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们只有寻求这一位我们的主，我们的牧者来帮助我们。而不但这个关系转变，我们对于环境一些事情的解释也转变了。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怎么样安慰我。牧人的脏跟牧人的肝是 牧羊人的工具。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牧羊过，没有牧过羊，多少人吃过羊肉。好，牧人有一根比较粗比较短的可能叫做脏，比较细比较长的棍子叫做肝，头上有个钩子。牧人要带羊群出去走，但是羊群不一定很听话，所以有的时候要走的时候羊不肯走，他就用杖去顶他，走走走走走，羊就一步一步走，被顶着走。有的人又走得太远了，不要往那边走，太远了他就用杆把它勾住，把它拉回来。所以对于羊来说，杖跟杆的经验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喜悦的经验？不是。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根棍子叫做家法，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被家法管教过。你喜不喜欢家法？我想对于羊来说，脏跟肝的经历都不是好的经历。但是在死因幽谷中间，但是他感受到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不但是他跟我，乃是你跟我。所以脏跟肝原来是都，你的脏你的肝都使我痛苦，是不是？圣经这怎么写的？圣经说都安慰我，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你可不可以在你人生中间看到一些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是让你痛苦的，但是你发现说这是背后是神做的，神说是我做的，是我的脏我的肝，这些脏跟肝使你痛苦还使你得到安慰？当羊在死因幽谷中间，当我们在难处中间，信仰可以成长，信仰接受考验， 这个考验到最后变成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调整，变成我们跟神关系调整以后，我们解释每一件事情不一样了，这个背后是神所做的，成为我的安慰，不再是我的痛苦。我们就进到第五节，也是第四幅的图画。第一幅图画是美丽的青草地上，第二幅图画是行动的异路，第三幅图画是恐惧的可怕的死因幽谷，第四幅图画是在哪里？在敌人面前，在属灵征战。我自己猜想死因幽谷是不是我们找的，是神许可环境中间难处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跟随神到一个地步，神让我们经历属灵的征战，在敌人的面前，这是另外一幅的图画。所以第二节如果是信仰的开始，第三节信仰的成长，第四节是信仰的考验，到了第五节就是信仰的征战。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在敌人面前应该是一个很紧张，因为好像要开始打仗了，打仗会很辛苦，会受伤，会受到许多的痛苦，会有许多的损失，但神用三件事情给他的儿女属灵的帮助。第一件事情是为我摆设筵席，是筵席。第二件事情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膏油。第三件事情使我的福杯满溢，使我的杯满而且溢出来。在敌人面前的筵席是怎么样子的筵席？我们用两个筵席来做一个选择，做一个比较。是好像那个囚犯明天要处决了，最后吃一顿晚餐，还是打仗打胜了的庆功宴？打仗了没有？还没有打仗。为什么要吃庆功宴呢？因为神已经得胜了，神还要得胜，神永远得胜。神已经得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打？我想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想说，神啊，所有的难处你都知道，你都能解决，为什么你就不解决，让我只是做花轿上天堂就好了。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但是在敌人面前，神为他的儿女，为他的基督的精兵摆设的是庆功宴，意思是说征战已经胜利，但是你我仍然要去打，打仗还是辛苦，打仗还是会受伤有损失，但是我们有一个必胜的把握，而且神已经胜利了，神要他的儿女也胜利。原来胜利只是基督耶稣的得胜，永远得胜，神的荣耀因着他的胜利而发出，神要他的儿女也与耶稣基督一同享受那个荣耀。所以借着属灵的征战，神给我们摆设筵席，给我们心里有确据说一定会胜，而且借着这样的为主征战，我们享受那个得胜的过程，倚靠神而得胜，而不是凭自己得胜。所以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面对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虽然会辛苦，但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必定得胜，而且我们与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胜利有份。第二个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有的养羊的人认为说啊，这是因为很多蚊虫会咬羊，所以羊就这个牧人就用油抹了它，免得被虫咬。那当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我比较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描述，大卫自己是君王，大卫被油膏油膏过，被安立过。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神的膏油在神的仆人身上涂抹在他的头上，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不是耶稣出生就被膏立，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头上，这是弥赛亚受膏的仪式。所以在敌人面前，神要我们征战，神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保护，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所有的征战能够透出神馨香之气，不只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一种馨香之气，有属灵的品质，有靠着属灵的恩典。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要侍奉的时候，我们格外的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侍奉中间有神恩膏的香味，有神恩膏的祝福。第三个，在征战的时候，神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英文本身没有福这个字，就是我的杯满溢。那这个杯可能是在筵席中间，君王给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基督精兵一个杯，来代表说他给我们的恩典。那当然，在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杯有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但这个杯跟一般的杯不一样，是满而且溢出来，是溢出来的杯。我想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的人生受到属灵征战或者各样事情冲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什么就会涌出什么。你的人生有没有被冲撞过？在冲撞的时候，你里面涌出的是什么？许多人被外面很好、很快乐、很美丽或者很健康，他被冲撞的时候，里面涌出许多的苦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因为他里面原来就是装满了苦水，但是神让他的军队里面装满了属天的恩典，以至于在你的生活中间被人冲撞的时候，你里面就有神的福气、神的恩典沾到别人身上，就涌出来，就满溢出来。所以我想这我的杯满溢就代表说，让我们里面属天属神的那个福气，不再是人间的痛苦，因为耶稣为我们引进了苦杯，耶稣赐给我们的是属天的福杯。以至于当神的儿女在属灵征战，在生命被冲撞的时候，反而是让神的恩典流露更多的时候。我们现在人很会保护自己，用这个武侠小说的名词来说，我们练了一身什么样的功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所以我们不单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神的恩典进不来，神的爱流不出去。福杯满溢，我想是一个人生受到创伤的时候，神的恩典在我们服侍的创伤里面进来，神的爱从我们的伤口中间流出去。一个没有受过伤的人不太容易安慰其他的人，安慰其他受伤的人，但是一个受过伤的人也不一定会安慰其他受伤的人。常常受过伤害、吃过苦的人只是增加别人的痛苦。中国话不是说多年媳妇，是不是好婆婆？受过媳妇的痛苦不一定，如果他的痛苦没有被神的恩典转化，他不一定会把神的爱流出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的征战中间领受这个庆功宴，有这个信心去打这场人生的征战，在我们的服事中间有圣灵的膏油，以至于我们每一次的服事彰显神的荣耀，有神的同在，让我们的人生在各样的碰撞中间涌出神的爱，使附近的人蒙恩蒙福。在第六节是人生的目标，前五节有一点像是大卫在回顾他的人生。大卫的人生很多高低起伏，大卫这个人也做过很多错事，不过大卫也肯悔改，这是大卫很不得了的地方，他肯悔改。到了第六节，他开始展望未来，再看前面他的人生。前面的人生过去是死因幽谷，是战场，虽然也有行走一路，也有青草地上，但是呢，大卫展望将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过去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失败，许多的错误，大卫说将来是神的恩典，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人生的目标，大卫说要进到恩典中间，这是大卫心里面的确据。你我一生也许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苦难，但是你我在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知恩而且报恩的人。所以我们得到的一切是恩典。恩典是不是，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是不是我努力赚取的？不是，是神白白得来的。一个蒙受恩典的人，他身上会对别人流露出恩典吗？他应该会的。所以当我们有确据说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也要进入恩典，我们也要流露恩典，在生活中间对别人有更多的恩典，是从神来的恩典。大卫说我且要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大卫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建造圣殿。建造成功没有？没有成功。如果是他多年人生的盼望，一直到他最后都没有办法成功，会不会变成他人生最大的失望？大卫没有。大卫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知道说他所建的不过是世界上有形一个暂时人可以敬拜神的地方，不是永恒。